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主啊，真的是没有任何事可以和他相比。主啊，他就是你所设立的君王。主啊，我们求你通过下面的时光来使我们更加认识他，也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如何做出一个讨你喜悦的回应，可以作为你的国度的一份子。以上祷告奉主圣名，阿门。生活在异国他乡，当然会有各种挑战和困难，对不对？我相信刚到伦敦的朋友们，可能最近感受到这一点，找不到好吃的，想念家人和朋友。也许最难的一部分是当人们的对待让你感到你在这里没有归属感。我希望你还没有感受到这一点，但也许在异国他乡有时候这是不可避免的。有可能你对老家有非常珍惜的感情，但我实在地告诉大家，不管你的家乡到底是什么地方，包括上海，它永远比不上我们上周所开始关注的非常奇妙的一个国度，耶稣基督他的国度。咱们回到一章的十五节，耶稣马可记载的说的第一句话，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上周我们看见了耶稣给我们提供天国的窗户，疾病被治好，邪恶被赶出，罪恶被赦免，神所立的王和他的子民一起相处，一起吃饭，很美妙。谁不愿意属于如此美好的一个地方呢？有没有人不愿意属于一个没有疾病的地方，一个没有邪恶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地方？那么今天我们会考虑到底谁可以进入里面，谁只能站在外面被排除在外。大家必须承认，被排除在外令人很伤心，对不对？那么上周很有意思，我们发现耶稣没有排斥社会往往会排斥的人，对不对？再次看二章十七节，这是今天经文前一句话，二章十七节，耶稣听见了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叫不是义人，而是叫罪人。我特别喜欢耶稣在利未家里吃饭的那个场面，真是特别奇妙。神所立的王愿意跟罪人、跟汉奸和流氓一起相处，甚至一起吃饭，最亲密的表现，很奇妙。那么不管你现在已经是基督徒，还是像 Tom 提到的你是在座的非信徒朋友，想多了解基督教，我们很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信徒朋友，不管你过去到底怎么样，耶稣愿意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作为他国的一份子。那么今天接着读二到三章，我们会继续观察一些很美好的途径、图像。神的王作为旧约所预言的 新郎。神的王行善，赐人生命。神的王，他所呼召的人微坐在他身边，热心聆听王的教导，很美好的图像。但其实马可的重点相对负面，他让我们集中在那些拒绝耶稣的宗教带领人。很有可能我们一些人有点困惑，我们干嘛今天选择那么长的一段经文，二到三章，从头到尾，怎么这不是两三个讲道的内容，我们干嘛选择这么长的一段经文？其实我可以理解，而且在预备当中我也有点这么认为，但其实我越学习我越认为这个决定的确是正确的。如果后来你还是没有被说服，可以告诉我好不好。反正学习马可福音，若不小心我们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们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果即将在一小段，很有可能我们错过马可的意图。这个很重要，不只是因为如果我们每一次一段一段很短的一段经文，我们从马可福音的开始一直到最后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忽略马可的重点，马可的意图。比如说他记在二章十八到二十二节，不是为了教导我们禁食这个话题。同样今天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探讨安息日这个概念，不是说这些话题不重要，但我们想尽量让神来设定议程，尽量抓住，尽量灌注作者的意图。那咱们看屏幕上的这个照片是什么呢？这是什么？现在呢，是不是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全景上变得很清楚，一切变得很清楚，是不是福音之家的退休会去年，希望今年的年底的十月最后的那个周末，十月份最后的一个周也可以跟我们在一起，可能今年的坐不下呢，因为我们人多一点，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跟我们一起逃避伦敦参加这个退休会。但是这个不是来做一个退休会的介绍，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全景上，一切变得很清楚，对不对？那咱们看单章上第一个要点，二到三章整段经文着重描写什么？整段经文着重描写就以色列对王耶稣的反应，就以色列对王耶稣的反应，尤其是让马可让我们注意当时宗教领袖如何反对耶稣，如何拒绝悔改相信。刚才我们看到耶稣说天国近了，时候到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那现在我们要明白为什么当时的宗教领导人拒绝悔改相信耶稣。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拒绝的程度变得非常极端，到了三章六节我们会发现他们宁愿跟食宿的对手同流合污，甚至决定一起不择手段的来除掉耶稣。为什么？并且为什么在一开始马可想使我们关注就以色列的反抗呢？朋友们，今天我们所考虑的却是应该令人震惊。按道理那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他们应当是最欢迎神所立的王的那些人，他们那群人应当是最愿意欢迎耶稣，他们是当时社会最正直、最受欢迎、最受尊敬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毕竟他们是神子民中最虔诚、最全心全意、最严格遵守神律法的人。那么接着往下，我们会发现在整卷书里，这算其中很重要的话题。王耶稣他不只是来赦罪，就是上个星期的题目，王耶稣不只是来赦罪，他也是来审判。然后我们发现耶稣第一次来临，他所实行的审判主要是针对旧以色列。朋友们，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这是重大的信息，他的来临完全改变神与他子民的来往。时候到了，旧约时代已经过去了，时候到了，神的王来了。那若当时的宗教领袖不愿意接受耶稣，那我自己干嘛去相信呢？如果他们最熟悉圣经的、最虔诚的犹太人不欢迎耶稣，我自己干嘛去相信呢？如果在座的非基督徒朋友提这样的问题，我完全可以理解。那么当我们更加明白旧约、旧以色列的反抗，我们会发现他们的不信是有原因的。同时我们会发现王耶稣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重要的信息。三章十三到十九节有一点像摩西一样，耶稣上了山，耶稣呼召了新的以色列，不是十二支派，而是十二个使徒。朋友们，这是神救赎计划重大的一个转折点，千万不要误解，这不仅仅是历史教训而已。马可想让读者和旧约和旧以色列划清界限，不要效法他们，不要效法旧以色列。之所以我这样理解，是因为二到三章的结构，从在屏幕上你可以看到这个结构。首先有五个例子例证旧以色列刚硬的心，二章一到三章第六节。下面呢，三章七到十九节，我们看耶稣提唤旧以色列，耶稣呼召新的以色列。然后在三章的结尾，马可给我们一个三明治结构，不是因为他是西方人，因为他不是。我说三明治结构就是用两个面包，然后最中间的加肉。这是希腊作者经常用的一个结构来表达他的信息，让我们定睛在最中间的。那么在外面的面包，我们发现不只是宗教的带领人被排除在外，耶稣自己的亲戚当时还在外面。马可是不是想让我们作为读者自己去反省，我们自己会不会被排除在外呢？神的子民，旧以色列宗教带领人没有欢迎耶稣，神自己的家人也没有在屋子里听他的道，我们自己呢？总的来说，他想让我们注意旧以色列刚硬的心带来最严重的后果。旧以色列刚硬的心带来最严重的后果。那咱们一起看旧以色列刚硬的心，就是单章上第二个要点，旧以色列刚硬的心。让我们一起读三章五到六节好不好？三章第五节，耶稣怒目，这确实很极端了，对不对？ 但他一点不突然，他们反对耶稣的势头日益强大。上周我们已经开始观察二章六节，他们在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话呢？他说健忘的话。二章十六节，耶稣愿意跟罪人来往，让他们极为坚定。那么到了二章二十四节，他们开始控告耶稣，说耶稣违背神的律法。到了三章二十一节，他们说耶稣疯了，耶稣疯了，耶稣被邪灵附召了。如此无情的结论非常厉害，对不对？不是说啊，耶稣这个人不太喜欢，跟我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不是我对他的一些想法不是特别同意，没有，他们的反对很厉害，对不对？耶稣，他们说耶稣是亵渎者，耶稣是违背律法者，耶稣他被污秽了，耶稣被鬼附召了等等。明明的是他们这样敌对耶稣，反映出他们刚硬的心。三章五节，耶稣生气地看着这些人，为他们的心刚硬而感到难过。接着读马可福音，我希望你们会愿意接着读。其实一到三章基本上只是一个介绍，让我们继续读。接着读，我们会发现刚硬的心是常常被重复的一个概念。那么熟悉旧约的人，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以色列历史有无数的例子，对不对？不管是埃及的法老，还是旷野中的以色列，他们的心像什么呢？疲劳健的脚，是不是？他们的心完全麻木，没有任何知觉，疲劳健的脚。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说疲劳健的脚？他们愚顽的抗拒相信神，他们没有知觉，他们没有任何感受，他们麻木，刚硬的心。那么这里我们可以注意，他们刚硬的心表现两个特点，有两个表现。他们不愿承认耶稣，他们宁愿除掉耶稣。那我们先看他们不愿承认耶稣。二章一到十二节，治好探子，他们没错说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但问题就在这儿，他们忽视证据，不愿承认耶稣有神的权柄可以赦罪。十三到十七节，他们不愿承认耶稣是灵魂的医生。十八到二十二节，他们不愿承认耶稣是旧约所应许的新郎。二十三到二十八节，他们不愿承认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咱们一起看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这是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稣把他们叫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对不起，二十三章二章的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有一次。”那么下面耶稣用非常聪明的一个例子，耶稣说什么呢？他用撒母耳记上我们一部分人夏天之前所学到的一段经文，撒母耳记上大卫王的例子，说到大卫之前吃殿里献给神的公饼。为什么他干嘛提到这一点？你想一想，他们一直没有质疑大卫的违背，是不是？他们没有质疑大卫的违背，当然没有，因为大卫是他们伟大的君王，他们最尊敬的王，伟大的大卫。那耶稣呢？ 他们干嘛反对他呢？我用我同事的一个比喻来说明。八月份我去哪儿？这是什么地方？北京韩国。有没有人住在哪儿？没有。有没有去过？我很建议，好像只能夏天去参观这个地方，有点贵，说实话。但是如果你去的话，可以有门票啊、不是门票，就是可以一年用的，可以无限的来往。不是无限的，还是有限制，但是你知道我的意思。反正很有意思，你可以走进很多不同的屋子，很漂亮。当然也有一些门和楼梯是禁止进入的，是禁止进入的。那发挥想象力，八月份我跟孩子说，那个警示牌你不用管，那然后我跟孩子，我们无视警示牌，然后我们就开始上一个不让走的一个楼梯。然后我们开始上楼梯的时候，我们听到狗的声音，是女王的狗。然后突然有一个保安过来抓我们，然后我跟他说：“你干嘛呀？你为什么抓我？”我跟他说什么呢？怎么了？你不知道吗？伊丽莎白她也用这个楼梯。当然我不会这样说，但是这个逻辑你明白吗？伊丽莎白也用这个楼梯，我也有权柄用，如果他用我也可以用。耶稣他就是神所立的王，当然他有权柄可以解释律法。如果大卫有，那我就更不用说了。到了三章十一节，当我们看见连无灵也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就以色列刚硬的心变得更加明显。你看那些邪灵也愿意承认耶稣就是神的王，就以色列怎么没有承认呢？总之他们不愿承认耶稣做王，甚至他们宁愿除掉他。我已经提出这些法利赛人的名誉，他们老指出别人的罪，然后对比自己的义。别忘了二章十七节，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耶稣来不是叫义人，而是叫罪人。那他们以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义人。他们很自豪很自信。然后通过二到三章，其实我们发现他们的行为揭露出他们是不义的。你注意到没有？他们以为是他们是义人，经受法律的，但实际上二到三章越来越清楚他们是不义的。表面上他们很关心守律法，但实际上我们一次一次的看到他们却没有爱神，没有爱人如己。三章一到六节，他们一点不关心那病人的状况，他们只是无论如何企图陷害耶稣。看看耶稣怎么下结论，第四节，三章第四节，他对他们说，在安息日那一样是可以做的呢？做好事还是坏事？救命还是害命？当然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要除掉耶稣的阴谋。摩西的律法一清二楚，不可杀人，但他们想把耶稣除掉。就以色列刚硬的心应当让我们感到惊讶震惊。同时马可想让我们明白，反对神所立的王带来最严重的后果，将刚硬的心带来最严重的后果。那我们到了单章上面最后的要点，带来最严重的后果。一会儿咱们开始探讨自己的回应，但我们先看看耶稣如何强调救以色列所面对的后果，好不好？现在翻到二章十八到二十二节，他 他们注意到耶稣的门徒没有那么虔诚，没有遵守法利赛人所遵循的规章，他们没有参与禁食。你知道吗？旧约摩西的律法，禁食是应该的，一年一次。但是法利赛人他们有很多他们自己设立的很多规章，如果你要作为一个最虔诚的圣，那你要每天禁食等等等等。这些门徒没有做，他们来批评，对他们评头论足。那么下面耶稣用两个比喻，衣服和布料，所以衣服的布料和酒水用的皮带，用这两个比喻来解释他所开创的新的时代当然跟旧的时代发生冲突，有冲突。新的时代那会有冲突，当然门徒没有禁食，现在应当是 party。神的王在我们当中，你们干嘛进食呢？新的时刻，新的时候，干嘛进食？不仅如此，他也强调，忽视新时代的来临，导致到灾难性的后果，灾难性的后果。本来我在想起，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比喻来分享这个灾难性的后果？但其实我突然意识到，耶稣所给我们的两个比喻，他们本身就很清楚地显示出就以色列所面对的后果。你注意到没有？我们再看二章二十一节的后半节，你看二章二十一节，如果这样，新的布就会把旧衣服织破，裂开的地方就更大了。或者二十二节的后半节，你看，如果这样，酒就会把皮带胀破，酒和皮带都损坏，损坏，损坏。如此灾难性的后果，其实也出现在三章结尾三明治里面的肉。马可想让我们集中在关注这很重要的灾难性的后果。三章二十二到三十节，宗教带领人的反对已经变得非常极端，他们不止否认耶稣的权柄来自于神，他们声称耶稣被鬼附着了，甚至二十二节你看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这不能比这个更厉害。耶稣这个人不只是被鬼附住了，他是靠着鬼王赶鬼。朋友，我知道我们几次已经提出邪灵赶鬼，也许你现在充满质疑，我们干嘛二十一世纪受过教育的人还在谈到邪灵赶鬼等等。不要紧，我可以理解，但不要紧，我们两周之后会稍微花一段时间探讨这一点。今天我希望只是大家可以看见耶稣如何强调旧以色列刚硬的心带来最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个邪灵这个领域这个概念你先不用太关心，我们要关心的关注的是他所带来的后果。耶稣很简单的破坏他们的谬论，当然是错的观点，当然不是靠着鬼王，毕竟耶稣赶鬼的神迹使我们确信耶稣不单单是魔鬼的对手，他也战胜了魔鬼，他打败了魔鬼的工作，是不是？如果他跟魔鬼在一起，他干嘛战胜他，敢打败他呢？那么现在让我们看耶稣他所下的结论，第二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的一切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但亵渎圣灵的就永世不得赦免，他还要担当罪恶到永远。这两句话很容易引起困惑，很可惜，因为这句话 不少基督徒曾经对自己救恩的确据失去了信心。别忘了上下文，救以色列刚硬的心带来最严重的后果。耶稣说，若他们救以色列一直不愿意悔改，一直不愿意承认相信耶稣是神的王，如果一直到最后，那就根本没有希望。别忘了他们控告耶稣说他有五灵在他里面，你是靠鬼王赶鬼，有五灵在他里面，那这样亵渎圣灵当然非常严重。若他们一直不愿承认耶稣是王，耶稣就不愿意让他们属于他的国，这是可以理解，是不是？如果他们一直不愿承认耶稣是王，他们就不会受欢迎进入王的国，结果他们永远得不到赦免。所以弟兄姐妹，若将来有信主的朋友担心他曾经亵渎圣灵，你可以安慰他，这样担心表现出他肯定没有。如果你担心你曾经亵渎过圣灵，就表现出你没有。因为他的意思是，如果一直不承认耶稣是神的王，你就不能进入神的国，永远得不到赦免的亵渎圣灵的罪是一个持续性的顽固的心态，不停的不认耶稣，不停的不认耶稣。那么在座的非基督徒朋友，我希望你们可以感受到你对耶稣所做的决定十分重要。圣经很清楚，我们生来都是不承认耶稣作王，如果我们一直这样，非常危险。当然我们都不作为救以色列，但是到了三章结尾，马可明明的是来挑战所有的读者，站在外面还是进入里面的。你现在还在外面呢，还是已经进入里面？你想留在外面呢，还是进入里面呢？上周的信息非常奇妙，耶稣特别慷慨，愿意欢迎最出人意料的罪人。不管过去我们怎么样，只要愿意悔改，相信神，相信耶稣，我们都可以进入里面。第35节，凡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神的旨意是什么呢？上下文可以帮助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时候到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神的旨意就是悔改相信承认耶稣作王。那么当时耶稣自己的家人只能站在外面，被排除在外。朋友们，我们特别高兴你们愿意跟我们在一起查考神的话，但不要长期在外面站着。若将来一直不认耶稣，就会带来最严重的后果。今天这段经文是一个警告。那主内的弟兄姐妹呢？其实主要的应用，马可等到下周第四章的比喻，但今天最起码感谢神，我们可以作为他家人的一份子。大家有没有听的时候感觉特别感恩？我没有敌对耶稣，现在很欢迎耶稣，感谢神，我们可以作为他的家人的一份子，我们可以享受得到赦免，可以期待参与新郎的婚宴，期待进入他永远的国度，永远得到赦免。与此同时，二到三章是不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应该的， 我觉得二到三零也应该给我们基督徒一个提醒，咱们不要自满，以为啊，当然我是神的子民。或许我们刚来到伦敦，我们来自基督教的家庭，或者是已经信徒很多年，感谢主，感谢主，但咱们不要自满。为什么我们可以进入里面呢？不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是因为我们悔改相信，不断的聆听。我们可以作为他家庭的人，因为我们是那些未坐耶稣身边的人，不断的聆听回应福音，悔改相信。那福音之家，当然咱们要与二到三章总教的领袖划清界限，划清界限，不要效法旧以色列，因为他们刚硬的心带来最严重的后果。很有可能今天我们所学的让大家有一些疑问问题，我也是，怎么能保证我这个人一直会站在里面呢？为什么自己对耶稣的身份很明确，但其他人好像无法明白呢？对于我来讲很清楚耶稣是王，为什么其他人感觉没有那么清楚？若耶稣真的是神永恒的王，到底为什么相对来讲跟从他的人那么的少呢？若现在家人和朋友表现出刚硬的心，那么在今后的日子有没有什么希望呢？接着读，接着读，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四章的比喻。接着读，往耶稣所呼召的子民愿意持续的聆听悔改赦罪的福音。咱们一起低头祷告。全能的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可以认识你的王耶稣基督，甚至我们可以作为他国度的一份子，可以作为你的子民，甚至作为你家庭的成员。谢谢你让我们悔改相信。那么主啊，求你继续帮助我们聆听你的话，作为这样愿意悔改相信的人。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得着赦免。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以上祷告奉主圣名，阿门。